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看电影可以帮助我们体会更多人生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开启我们生活的智慧。书，我喜欢读传记文学。电影，我更喜欢看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题材。佐贺的超级阿嬷，这部电影是日本相声大师岛田洋七的回忆录，讲述他童年和外婆在乡下过穷苦日子所学到的人生哲理。他们吃的菜是河里漂流来的剩菜叶，穿的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旧衣，玩具则是自己就地取材做的，所有需要花钱买的东西一律与他无关。虽然在极度缺乏的物质生活中长大，但却带给他无限的能量与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因为他的童年被淳朴的善待与关爱所充满。比如老师谎称自己肚子不舒服，拿丰盛的菜肴和他换只有白饭拌梅子的便当，比如故意将豆腐戳破卖给他半价的小饭。外婆说，这就是让人察觉不到的真正爱心。岛田洋七的外婆早年丧偶，靠着每天清晨四点出门当清洁工拉扯大七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他从来没有向生活低头，更没有因为贫穷而寄心于仇。在外婆看来，生活本来就是晴一阵雨一阵，天无绝人之路，哪怕明天的早饭还没有着落，到了晚上就该好好睡个觉，不去想愁烦的事情。中学的时候，岛田洋七想要学剑道，交不起学费，想要学跆拳道，买不起衣服，外婆就建议他练习跑步，他还真的因此成为了赛跑健将。我们当开朗的穷人不是很好吗？节俭是天才，吝啬才最差劲。贫穷并不丢人，不努力生活，不好好做人才丢人。这些都是外婆的至理名言。面对极度贫穷的自信观，从不对人说消极话的外婆，帮助岛田洋七学会坚强努力、积极向善、乐观豁达的生命态度。这也是外婆留给他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影评人阿晨评析这部电影的时候，谈到他自己的外婆和岛田洋七的外婆一样，也是早年丧夫，独自一个人拉拔六个孩子长大，同样勤劳、节俭、坚强，但是缺少乐天。他的外婆性格很是焦虑，甚至有些暴躁，而且传给儿女们的不是生活哲学，仅仅是生活实用学，只把精打细算、努力生存交给儿女，没有告诉他们要笑对生活，要节俭，但是不能吝啬，更没有教会他们爱与被爱。于是他的子女个个精明能干，常有争执，还会把精明的算盘打到老母亲的身上。他唯一的儿子还几度赶他出门，不孝之至。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乐观豁达的重要了。乐观与努力结合，可以着色现在，浇灌未来。我们无法避免苦难，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苦难。 单单坚强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加上一颗感恩喜乐的心，才能活出生命的风采。所以圣经再三告诫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您的生命缺少喜乐吗？您可知道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外在环境没有办法夺取的吗？并且从神而得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帮助我们胜过任何环境。但愿您也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得着他所要赐给您永远的福乐。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旅途，喜乐常常相伴。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神对信他的人说，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但有时候当我们向神祈求，神却迟迟不回应，是神没有听到吗？还是他不在乎我们的请求？住在马来西亚的梅树林在结婚前求神成全他一个愿望，但是神没有答应他，让他非常的困扰。一个多月之后，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是2004年年底结婚的，我本来很希望能在圣诞节举行婚礼，因为那天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特别的有意义，而且那年的圣诞节正好在周末，也方便大家来参加。我也很想能在海边一家五星级的大酒店举行婚礼，有海天一色的景观衬托，婚礼会非常的浪漫，光是想心里就醉了。我一直以为神很爱我，能在他的日子结婚多美好，神肯定会答应我的祈求，把这当成个大礼物送给我，正好也可以给我不是基督徒的丈夫看看神有多爱我。我越想越高兴，心里觉得好甜美好幸福。没想到我开始找场地的时候却四处碰壁，心仪的大酒店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订走了，其他靠近海边的酒店也有不同的问题，不是订不到，就是场地太小，容不下我要请的客人。我很苦恼，一遍一遍地向神祷告， 问神为什么，想和神讨论，但神始终不理睬我，什么暗示都没有。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神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要他一句话就马上成事。找场地这么棘手自劳的小事，他都不愿意为我做，还说祈求就给你们，神太不够意思了。既然圣诞节订不到地方，我们就改在11月13日结婚，跟我妹妹婚礼的日期同一天，也跟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很接近，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庆祝，很热闹。因为选圣诞节已经没希望了，地点就没有选在海边，而是在市镇的一家酒店里举行。婚礼很圆满，但我的心里始终懊恼，为什么神不成全我的愿望？他还爱我吗？一个多月后，神用一种惊天动地的方式回答了我。12月26号，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个大灾难，印尼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槟城的海边，凶猛的巨浪冲毁了数以百计的房屋，也卷走了正在海边野餐和玩水的游客。海啸同时袭击了马来西亚邻近的八个国家，将近29万人失踪或是死亡，是这个世纪东南亚最严重的一场天灾。我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全身发抖。我知道，如果我照原定计划12月25号在海边结婚，海啸来的时候，我和新婚的丈夫会正在海边散步，卿卿我我，享受自以为美好的时光。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是为了要保护我，他救了我们的命。想起神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神啊，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神啊，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感谢神，让我明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我想起神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神啊，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神啊，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感谢神，让我明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
谢谢梅淑玲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跟您谈的主题是跟世界末日有关的，所有在这里说明的都是从造物主神所给予我们关于世界末日的信息。第一，世界末日是什么？根据神的描述，世界末日是人类生活所在地地球的结束，不但地表一切生物不再生存， 所有地上的物质也会在烈火中融化。世界末日是造物主神特别告诉人的，是关于人类居住的地球如何结束的信息。然而神也特别指明，地球的结束也会影响到一切灵体的存在状态。那时候有些天使在天堂，有些天使在地狱。人类灵魂的去处也会跟天使一样。第二，为什么会有世界末日呢？神给人的书《圣经》讲到，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按照刚才这段圣经记录，我们理解了造物主神的心意，地球和其上被造的一切在被造的计划中就不是永远存在的，世界末日是宇宙被造之前就被决定的。第三，世界末日发生之前，人会看到地球上有什么预兆呢？造物主神是仁慈的，他知道人类会关心自己灵魂的未来，所以特别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世界末日来到之前的征兆讲明白，希望人类看到这些征兆就有警惕，开始替自己灵魂的归宿做准备。那么有哪些末日发生之前的征兆呢？第一，有假先知冒充耶稣基督来到，引诱人跟随他们。第二，世人会经历许多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有些战争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有些是在人民跟人民之间的。第三，世界各地会有地震、瘟疫、饥荒。第四，不少信奉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会被迫害、关押、杀害。第五，世界各地不守法律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第六，耶稣基督救人脱离罪恶赐人永生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之后，世界末日才会来到。下面跟您谈谈世界末日发生的时候地表的景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特别描述世界末日来到的那一刻，当时活着的世人他们眼睛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第一，天上有一声巨响，天被火烧就废去了。第二，太阳不放光，月亮也没有光。第三，天上众星坠落下来。第四，天势会剧烈震动。第五，人听到大海波浪的响声就惊恐愁苦，吓得魂不附体。第六，人类会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满有神的荣耀，伴随天上的使者，驾着云彩降临在半空中。接下来跟您谈谈这个世界，也就是地球是怎么结束的。耶稣说到世界的结束分成两方面，有物质的结束以及有灵的人他们的结局。第一，关于物质界的一切东西，耶稣说他们都要被烈火融化。第二，但是人的结局不同于物质，因为人有物质的身体，还有身体里面住着的灵魂。耶稣会差遣使者吹号，所有地上已经死了的人听到号声都要复活， 跟当时活着的人一起按他们在世上一切所作所为，或善或恶，接受审判。第三，行善的复活得永生，灵魂会上天堂。耶稣会差遣使者，把一切属于神的人，将来要上天堂的人，都从地上提到半空中，与他在空中相会，然后耶稣会把他们带回天上神的家里。第四，在世作恶的人，他们复活之后会下地狱，他们跟魔鬼以及一切悖逆神的天使要在地狱永火之中受刑罚，永远不得出来。最后，我跟您谈谈耶稣基督怎么样劝告我们人类要如何的预备世界末日的来到。第一，世界末日会像贼来到人家里那样，是突然来到的。所以耶稣基督警告门徒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世界末日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所以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情，得以站立在耶稣基督的前面。第二，耶稣对一切想要上天堂不要下地狱的人说到应该怎么准备。耶稣说，你们要时时刻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神，同时要爱人如己，要悔改自己的恶习恶念，远离世俗的罪恶，并且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彼此相爱。你们在教会，也就是在神的家里，要忠心，要合一，同心服侍彼此，也要服侍教会外的人，跟随我的榜样传福音给世界各地的人，在他们前面为我做见证，要帮助他们成为我的门徒，要跟他们一起遵行我的教导，我就会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是神告诉人类有关世界末日的事情。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On the highest place, for you are the great high pries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行走天路。在人生的旅途上，千万不要走错路或者是跑错道路，要常常的仰望耶稣基督，确定目标，直奔标杆。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信靠耶稣，有圣灵的恩膏能力，可以得胜魔鬼的试探，得胜苦难的试炼，得胜罪恶的引诱，得胜自己的坏习惯、坏脾气，同时也发出圣灵所感的爱心、信心和永恒的盼望。看任何人、事物都是好的，过这种的生活，走这样蒙恩惠、蒙福的道路，自然呢，会感受到越加的甘甜，越幸福，越平安，也越喜乐。主的同在就是最宝贵的福乐和祝福。主的同在在地上如在天堂一样，给我们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行走天路，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基督里有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它是我们喜乐和幸福的泉源。在基督里我们领受恩典和赦免，他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恩待我们。
向上举目。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塔达。和我一起相处过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有多么喜欢夜间的星空， 当春天来到时，在夜晚星空中会有多少新的星星出现呢？这将会是观看天上星星的好理由吧。其实我是被圣经中先知以赛亚的话所感动的。以赛亚大概那时正仰卧在一个春夜的星空下的岩石上，沉醉于眼前的景象里，使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0章26节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又在下一节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以色列人为何要抱怨呢？不对，我也认为在以赛亚教训了我们要举目向上之后，却说了这些话，似乎很奇怪。似乎以赛亚想把显在天上的荣美和抱怨连接。好吧，看这个吧，向上看之后，你就不再有任何理由抱怨了。是的，当以色列百姓听从了以赛亚的话后，就向天观望时，你会在心里考量，他们那时会在想什么呢？即使是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或是早期教会的教父，例如丁道尔，或是威克里夫，读到这几节经文时，他们抬头仰望星空时，他们会想到什么呢？当然，他们会被春天里的星空所感动，而当停下来思考时，我是说真正的思考时，不只是想到星空的美而已，而是星宿惊人的数目。他们一定会听从以赛亚的训导，而勒住舌头，默然无语，因为了解了神居然被他们所见到的千万个星星一一点名，谁还敢发怨言呢？这些人多半是活在望远镜发明前数百年前的，然而他们肉眼所看到的星星的数目仍旧使他们感到震惊。那只是在过往的时代，今天，哇，天哪，当你注视夜空时，那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古旧的伽利略望远镜已被高清而由电脑处理的超级望远镜所替代，它所能看到的星星数目不止数千个，更多，百万、千万、万万，还有星群，远远超过以赛亚可能梦想到的数目。我们经常看到的由哈勃望远镜摄取的彩色相片，是奥古斯丁、丁道尔和威克里夫做梦也梦不到的。这么繁多的星座和星系，其数目无法数算，而神却检视每一个，摸摸他的脸庞，找出每颗星星的特点，赐给他一个合适的名字。亿万亿万颗星星，每个都有自己的名字。这就是以赛亚要指出的要点。如果神这样慎重地为星星命名，我们为什么认为他不知道我们的苦情，或是不关心我们而心怀不满呢？在他眼里，你比一颗星星更珍贵，比超级星星更珍贵。他使你与创造者、命名者同为后嗣。哇，你永远会被神保守。这就是不要再抱怨的足够理由了。愿神祝福你。
1999年8月15号傍晚，一位意大利人在台湾澎湖岛上逝世。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这位意大利人的中文名字是何义嗣。何义嗣是位传道人，虽然出生在意大利，却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人。23岁那年，年轻的何义嗣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来到云南省偏远地区，为当地的麻风病人服务。1949年，何义嗣来到台湾宜兰县，常常骑脚踏车到偏远的三星乡、大同乡免费给病人治病。这些人现在都60、70岁了。当宜兰县的经济状况逐渐富裕起来的时候，何义嗣决定搬迁到台湾海峡当中的澎湖岛上，因为岛上各方面都比台湾落后，居民的生活比较困苦。一位澎湖居民70多岁的陈老太太说，何义嗣多年前经常带着一群医生到澎湖乡间免费给人看病，40岁以上的澎湖人几乎都曾经给他看过病，他是跑得最勤快的医生。何义嗣为大陆与台湾的病人服务了52年，他在台湾宜兰县创设了罗东圣母医院，后来就一直在澎湖的惠民医院工作。大陆改革开放后，他回到云南省，创办了一所麻风病院。有一天，在云南工作的时候，一位40多岁的妇人跑了过来，跪在他面前，连连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原来，何义嗣1949年来到云南，帮助麻风病人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孕妇难产，何义嗣听到消息，特别来为她诊断。经过调理之后，孕妇的情况转危为安，后来顺利产下一个女婴。这位妇人就是当年被产下的那个婴儿。临终之前，何义嗣正积极地撰写一本有关大陆云南省麻风病的书，为云南第二所麻风医院筹募经费。没想到心愿未了，何义嗣就过世了，享年75岁。人生是个选择，您和我可以想怎么过一生就怎么过。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何义嗣23岁那年就做了他的选择，他选择效法耶稣基督，学习耶稣一生的榜样，为上帝、为别人而活。朋友，您想知道这位耶稣是谁吗？我愿意送您一本圣经，因为耶稣一生的言行都被记录在圣经里。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5852号，何中收。
索多玛城的罪恶滔天，恶贯满盈，闹得太无法无天了，所以上帝怕他影响了别的地方善良人民，就准备将他毁灭。
我的老伴儿，你每天晚上到城门口坐在那里做什么呢？今天晚上别去了，在家里陪我好不好？
每天晚上去城门坐是我的责任啊。
责任？对谁的责任？什么责任呢？
不要啰嗦，不要啰嗦。提到责任，可以这么说，是我自己派给自己的。每天我去迎接到这罪恶城市来的陌生人，保护他们，使他们不受到索多玛恶人的迫害。我是上帝的一个代表， 有责任做这件事。我要走了，天一黑我就会回家的。
罗德坐在城门口的老位子上，一点也不知道大祸将临到本城跟全体人民。
来往河边泡水的人那么多，很少外来人。哎，那边两位好像是陌生人。对，朋友你好啊，欢迎光临。你们是外地来的吗？
是的，
欢迎之至啊。我叫罗德，如不见气请到舍下过夜好吗？
多谢先生好意，但我们还是在街上过夜好了。
在街上过夜那绝不行，太不安全了。
哦，你说在街上过夜有危险呢？
我真不好意思说，但这是实情。太保流氓的青少年甚至壮年人专门在街上抢劫强暴甚至杀死外来客。我还是坚持请两位到我家过夜。
啊，也好，罗德，我们就接受你的邀请了。
两位请跟我来啊。请进请进，请坐，随便坐啊。
罗德，你家很好啊。
还算舒适，我们很喜欢这里。
听你刚才在城门口说的话，好像这索多玛城里的人是邪恶的，对吗？
一点也不错。先生，夜间在外面很不安全，我想上帝用洪水毁掉的也不会比这些人更坏吧。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城里的人为什么比别处的人更坏呢？
这里的人无所事事，闲得什么事也不做，人最怕的就是生活懒散，游手好闲的产品就是犯罪作恶，还使人的头脑不灵，心灵堕落，这就是撒旦害人的陷阱。
哎，罗德，你听，门外是不是有人在闹事啊？
是啊，我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他们一定在城门口发现了你们，发现我把你们带到我家来，想来害你们。你们稍等一会儿，我出去设法阻止他们啊。
罗德，你家有两个陌生人，对不对？叫他们出来。
对，
我们一定要修理修理他们啊。
兄弟们，我求求你们别作孽了，好不好？
兄弟，哎，大家安静点，让我跟罗德说话，别吵啊！你罗德是法官吗？怎么敢说我们作孽呢？小心我们用更狠的手段来对付你！
对，小心点！
伙计们，听我的。
好，
罗德跟我们作对，他是以色列人，我们该用对付外来人的方法对付他。
对，
冲进去，给他们来个五马分尸，好不好？
好。
罗德，快进来！我叫你们都瞎了眼！
你们有能力诅咒他们，我猜你们必定是天使，是上帝差来的吧？
是，罗德，我们是来毁灭索多玛的，因为这个城市的罪恶太深了，已传到耶和华上帝面前了。
要毁灭索多玛？
就像洪水以前，人们因邪恶都被毁灭了，照样索多玛也要被毁灭。但罗德，你不要怕，我们就要救出你跟愿逃命的家人。上帝要毁灭索多玛或地球上的人以前，必先警告他们，并给他们得救的机会。
我还有时间去找女儿和女婿警告他们吗？
你要去就赶快。
我马上去。
爸，你说索多玛要毁灭，哎呀，你太相信别人胡说八道了，太迷信胆小了。
索多玛的邪恶已超过了上天容忍的限度了。
哎呀，这根本是妖言惑众，我看不出来有一点危险， 样样事物跟多年来一样，索多玛怎么会毁灭嘛？
我求求你们，跟我离开索多玛逃命吧！
大好的索多玛不住，我们还能去哪里啊？
难道叫我们丢下一切财富去逃难？办不到，办不到的！岳父大人呐，你别受骗了吧！
罗德忧愁地回家见天使，报告女儿女婿的顽固不幸。天使马上叫罗德夫妻和两个未婚女儿快逃命。罗德还慢慢地磨，因为他舍不得这大好家业。天使捉住罗德和他妻子及两个女儿的手，领出城外。
逃命吧，逃命吧，不可以回头看，也不可以在平原上停留，免得你们被天火烧灭。
那天早上，当太阳刚升起的时候，索多玛城里的人仍然像往常一样开始一天的享乐生活，街上人来人往，或寻乐或买卖。罗德的女婿也在讥笑老岳父的胆小。不料灾祸突然到来，天使开始了毁城的任务。
我们必须加紧往前跑，回头看就没命了。
我不要离开索多玛，我女儿女婿还有亲朋好友都在城里，还有一辈子的财产，我要回去，我的心全在城里，我要再看最后一眼啊。
啊，我的好太太，你为什么要回头看呢？还要眷恋你在索多玛的财物，你完了，变成一根盐柱子了。
硫磺火自天降下，索多玛的宫殿式房屋、庙宇、主家、花园、葡萄园、游乐场所全被烧毁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城如今变成了废墟，永不得重建，也永远没有人居住了。这是给后代最好的见解。上帝对恶人有最后的审判，那是千真万确，丝毫不差的。
听众朋友，接下来跟您谈的是陨石爆炸和考古学的重大研究。2018年，考古学界的重大发现发生在死海北部约旦境内的中高尔。美国三一西南大学考古学家菲利普·史欧法博士在美国东方研究学术年度会议上报告，他们发现了青铜器时代的索多玛俄摩拉城原址。史欧法博士团队历经13年的研究显示，青铜器时期的高奥罕满城在5000到4000多年前曾经灌溉方便，农业兴旺。大约在4000年前的时候，突然开始用土石建筑房子、城墙，暗示了当时在强暴冲突当中自我保护的需要。但是一次毁灭性的灾难突然发生，高奥罕满城居然消失不说，附近地区竟然长达600多年不再有人占领居住农耕，令人费解。史欧法博士考古团队的研究报告重点如下：放射性碳测定灾难发生在3700年前，地点在高奥罕满城附近10公里处，方圆25公里，地形低洼，出土陶器碎片玻璃化的残骸外表含有锆石，该地区许多岩石已经结晶，显示灾难与高温有关。事发地区与外围土质比对研究， 高傲寒满城附近土壤含盐量很高，灾难地区发现了谷粒大小的球状矿石，含有中东地区所没有的铂、钯元素。史欧法博士领导的七个大学考古团队研判，3700年前一个陨石撞击高傲寒满地区，造成死海海啸、盐水倒灌，导致此后600年土壤不能耕种，无人定居该地。高温促使陨石空炸，富含铂、钯元素的陨石碎片散落地区大到方圆25公里。同时，陨石是在低空爆炸，所以高温导致了该地陶土表面玻璃化、岩石结晶。由于灾难发生时间正是亚伯拉罕带着侄儿罗德迁居该地区的时候，所以史欧法博士下结论，青铜器时期的高傲寒满城，也就是今天约旦的中高尔，就是圣经记载的索多玛、俄摩拉二城的原址。因为考古团队的研究与发现完全能够佐证圣经对索多玛、俄摩拉二城毁灭过程的描述。下面请听圣经对于这次灾难的记载。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的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俄摩拉和平原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这段记录是在圣经创世纪19章24到28节。史欧法博士率领 IMPACT 团队所得到的考古发现之前，古今读者很多人以为圣经里索多玛、俄摩拉事件的记载是个预言，是作者杜撰故事表其心智，然而故事本身并非事实，纯属虚构。史欧法博士和他的同工所得到的考古证据显示，圣经记载是对当时发生事件的真实描述，不是人为想象力的创作。圣经宣称圣经是神通过圣灵感动神选召的人，把神要世人知道的事情写入圣经的。这是世人第一次知道神不喜悦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这个罪恶曾经发生在索多玛、俄摩拉二城。神通过圣经又向世人呼吁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能使愚人有智慧。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听众朋友，但愿这篇短文能够在您心里生出对圣经的信任，对神的敬畏与顺服，并且能够鼓励您相信耶稣。如果您信耶稣又遵行神的话语，悔改待人处事，这样您不但今生在世必有平安喜乐，将来您还有永生，会和众圣徒一起永远活在神的前面。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陨石爆炸和2018年考古学界的重大发现。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